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3月1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星期五表示，伊斯兰国拥有充足的武器和资金，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说，激进分子有很强的纪律性，久经战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但是他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行动已经削弱了很多伊斯兰国的部队，而且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该组织的发动机受到重创。另外，在伊拉克政府军星期五加大了对伊斯兰国占领的提克里特的攻势。据报道，被包围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败退，多达3万伊拉克部队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包围着提克里特，并且收复了周边的几个地区。海湾地区的埃及盟国星期五在一次经济会议上承诺向埃及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这次会议旨在重振埃及受到重创的经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人在会议第一天各自向埃及承诺40亿美元。会议在沙姆沙伊赫举行，与会的还有数百名商界领袖和欧洲外交官。埃及总统塞西说，他的政府已经改革了法律，精简了那些给在埃及投资的公司带来困难和危险的法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塞西总统致力于埃及的经济发展。克里还说，美国决心帮助埃及打击极端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他说，这些人是要毁灭埃及，并让这个国家开倒车而不是前进。埃及在2011年发生民众起义，迫使长期领导人穆巴拉克辞职。之后，伊斯兰总统穆尔西执政仅2年，又被军队赶下台。埃及目前正在设法走出困境。政治动荡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西奈袭击警察和士兵的暴力，迫使外国投资者离开，重创了埃及的经济。美国和古巴官员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三轮谈判，讨论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这次谈判将在哈瓦那举行，可能会进行几天。双方代表上一次的会谈是2月底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的议题包括在断交50年后，双方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有记者问，双方大使馆能否赶上今年4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国务院的这名高级官员回答说，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和古巴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维达尔将率领各自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美国一位资深官员证实，中国已决定暂停要求科技公司向当局交出敏感信息的反恐法的立法工作。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丹尼尔星期四在信息技术与革新基金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丹尼尔还表示，美国确认这一立法草案不仅对美国商业不利，对全球经济也不利，因此曾经明确地与中方进行过沟通。业内人士表示，反恐法草案对任何一家想在中国经营的科技公司都是一场灾难。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曾经表示，曾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对这项立法的担忧。台湾高等法院星期五裁定，羁押涉嫌向中国大陆泄密、策反和发展间谍的国防部军情局退役少校王宗武，这是两岸谍报战的最新一起案件。台媒援引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国防部将采取措施提高反情报警觉及内部控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2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向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 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I hope I am。I mean。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 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 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台湾的高等法院在星期五的时候 决定羁押涉嫌向中国大陆泄密、策反和发展间谍的国防部的军情局退役少校王宗武，这是两岸谍报战的最新一起案件。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王宗武在1993年从台湾赴大陆，以商务掩护搜集情报，后遭策反，泄露了军情局的人事资料、派驻中国大陆的间谍名单等等台湾方面的机密。王宗武在2005年返回台湾之后，由于没有通过忠诚测谎而退役，但是仍然吸收了一位军情局的上校情报官，为中国大陆方面提供有关台湾军情局的机密。台湾的调查机构经过两年多的监听监控之后，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此案。台北地检署在3月4号约谈了王宗武和另外那位情报官员之后，给两人予以保释。以上两人承认多次接受大陆的款待，到东南亚地区旅游，并且交付情报，并且涉嫌各自收受10万美元。随后，台湾的高检署发现王宗武另外涉嫌泄露其他方面的国防秘密，怀疑他们还有其他下线，所以星期四再度传唤两人，之后以外患罪嫌申请羁押了王宗武。台湾媒体援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将采取措施提高反情报警觉及内控机制，有效的反制渗透，以维护台湾的国家安全。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证实说，中国方面已经决定暂停要求国际间的科技公司向中国当局交出敏感信息的这个反恐法的立法工作。白宫的网络安全协调官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在信息技术与革新基金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北京方面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算是暂时搁置了这一立法。丹尼尔还表示，美国方面已经确认这一立法草案不仅对美国的商业不利，对全球的经济也不利，因此曾经明确的同中方进行过沟通。业内人士表示，中方的反恐法草案对任何一家想要在中国经营的科技公司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据报道，去年年底公布的这一反恐法草案的第二份版本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已经提交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包括要求科技公司交出加密的钥匙，并且在系统上安装安全的后门，便于中国当局的监视。该草案还要求把服务器和用户数据留在中国国内，并向执法部门提供通讯记录，审查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互联网内容等等。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初的时候曾经表示，他本人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过对中国的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和古巴方面的官员将于星期开始进行第三轮的谈判，讨论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这一轮会谈将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举行，可能会进行不止一天。双方代表上一次的会谈是2月底在华盛顿举行的，谈判的议题包括在断交50年之后，双方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有记者问双方大使馆能否赶上今年4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回答说，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仍在北京举行，在当前中国政坛黑幕重重、传言四起之际，两会气氛也相当诡秘。从部长到高官，从代表到委员，要么逃避采访，三缄其口，要么指鹿为马，环视左右而言其他，场内场外到处都是你懂得等着看之类的晦涩语言，一派混沌政治、意淫政治的景象。而官方媒体也只能人云亦云，捕风捉影，大搞影射新闻。那么今年的两会有什么能够给中国民众提神醒脑的亮点，又释放出哪些耐人解读的政治信号？时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波多黎各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两位的就是，我们先要揭开一下这次会议的这个红盖头。那么两位呢对这次会议的总体的感觉，这次两会的总体感觉是什么？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先生回答。张先生。
我其实现在对两会已经提不起什么精神来，今年两会我觉得到处都是在打哑谜，都是这个刚才如这个你们所说的这个哎你懂的这一类的语言。那么其实两会来讲也就是这么一个舞台，年年演这么一场戏。那么这个一个呢是这个批准政府去年所做的事儿，一个呢是许可今年政府要做的事儿，就是加盖橡皮图章，就实质就是如此。那么当然这个今年因为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大家这个人心惶惶，这个开着会也可能被带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怕引火烧身。所以我们看今年的代表委员们这个都比较的这个低调，往常那些比较高调的娱乐明星现在也都低调了。然后这个你再看，我倒觉得现在说参政议政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这么一个说法而已。当然人民网在此前也这个提醒，他们做了一组图片提醒这些代表们，你们是来参政议政的，你们是来这个审议报告的，审议这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会场上的发言，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学习报告而不是在审议报告，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真正履职的没有多少。有多少人提出来说这个报告哪个地方我有疑问，哪个地方我不同意，或者等等，这些话都没有上来。你看都是我完全支持这个李总理的报告，这个形势一片大好，等等等等，都是这一套话。那这个哪是这个来履职啊，这分明就是来捧场的嘛。所以我觉得倒是对照之下，我觉得媒体现在更像是这个代表，或者像是委员，因为媒体还能提出一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而相形之下这些代表委员们就是一群好好先生，这个很少有这个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不过今年有一点还比较好，今年就是那种雷人的这个提案现在好像见得少了， 因为大家年年都是看各种的笑话，今年呢可能连笑话都不敢说了，这点呢是就是跟以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整体上我们对于这个，两会就是不用有太多的期待，他们只是就是批准政府过去做的事儿和未来要做的事儿，如此而已。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观察这个两会可以说有20多年了，从最开始的总是有一点期待啊，出现一些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他们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提案，或者对这个时政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批评，提出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觉得我们的等期待啊，不仅是很主观的，而且是很幼稚的。就是即算是一个好的提案啊，即算是一个尖锐的批评，我觉得反而是增加了这个所谓的两会的这个风景啊，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框架和政治气氛之下，和领导人的政治的这个蓝图之下，任何比较好的变革啊，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反而只会增加这个体制的润滑，增加这个体制的某一种弹性和活力。我觉得还不如像今天这样死水一潭，大家都不讲话，大家都不干活啊，大家呢这个只讲一样的这个套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来人来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亮点，这个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这个所谓的人大代表，所谓的政协委员，都是自己还想组员出来的，所以我们不给这个两会抱有希望，才是符合真实的情况啊，才会使我们真正看清中国政治的这个本质。我觉得反而是在一些细节上我们会亢奋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期待。其实20多年来，我觉得幼稚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幼稚的是我们这些观察者，幼稚的是老百姓啊。你给一个什么东西，在整体的这个政治格局之下有什么用吗？有什么价值吗？有什么意义吗？比如说新闻自由，你万一有一天他搞了个新闻法，你觉得有意义吗？那个新闻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肯定只会管制新闻的，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啊。你比如说你废除了这个收音审查制度，但他其他的人权改进了吗？没有改进了，恰恰相反，在这几年的人权反而是这个更加恶劣，更加糟糕了。但是我们曾经为这个中国收音法的这个废止感觉到多么亢奋了，多么激动啊，对不对？我觉得20年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任何的期望啊，任何技术性的进步，任何细节性的进步，某一些调整绝对不能为它欢呼，因为根本性的政治框架如果不做改动的话。
嗯，
和平先生的视频现在有一些问题。那么刚才呢，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都认为今年的两会的气氛呢相当的沉闷，和平的原话说是一潭死水。不过我们仍然要试图从我们得到一些信号当中来解读一下中国现在的高层政治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想首先请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在两会前夕，中国公布呢已经查处了14名军级以上的高官，其中就包括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有人问这个，有记者问总后的这个政委刘源上将，说是这个郭伯雄会不会也牵扯到案中，会不会也受到了影响。然后这个刘源笑而答道你懂得。然后又记者又问他，军中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落网，他说你就等着中央的话吧。那么您认为刘源这个话当中是不是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张先生？
我们看啊，这个郭正刚，从大校变少将，这个中间，然后再被这个拿下，这个中间就是据说是47天，啊，这个事儿真是有点，就给人感觉就是温水煮青蛙，这个煮法很残忍呐。为什么呢？后来我这个网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呢也捋清了这个思路。说为什么一定要等这个郭正刚提成了少将才收拾他，那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够少将的级别， 据说它就不归这个中央的这个管的，它不属于这个中央直接这个纪委能够管的干部，军纪委就管不着它，那么就还要通过地方的军纪委来管它，所以呢，一定要把它提成少将，这样呢才能够收拾它。所以我想，反正现在这个，从这个收拾老虎的这个步骤来看呢，哎，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也这个计划的很周详。所以我想照这个路数吧，恐怕这个，所谓儿子已经收拾了，这个老爸还会远吗？这个大家都是做这样的猜想。那么当然，这个我想这种猜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个刘源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回答，其实他也是，一般来讲，这个你懂得现在大家的解读就是一种默认，所以我把它解读成是一种默认。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有新的报道，说是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健在接受记者表采访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您认为他的父亲是不是也会有什么麻烦？”他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也难逃其咎。”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张先生？
就是我爸是李刚这个头一逻辑嘛，反正是因为这个郭正刚本来大概就是个花花太岁，然后靠着这个父亲的这棵大树在那胡作非为，就这么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个现在坑爹的事情也是非常多，所以呢这个本来我看这个他老爸的事儿就不少，所以呢拿他当个药引子，把他先煮了呢，后面就是接下来我想可以就顺藤摸瓜了。所以我想现在反正地方上或者是这个单位里头，一般来讲要出事儿就是窝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全家无一幸免，这种也是非常多。这倒还真不是搞株连，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执政模式就是一个家族主义的执政模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都是以国为家的啊，把国事跟家事是分不开的，所以一旦出事的话肯定也是全家都要被煮进去，都要下锅的。
是，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
好，何先生，刚才你的线路断掉了。对，关于对听到你了。关于郭伯雄、郭正刚这个案件，你从最新的人大政协两会上释放的信号有什么解读？
啊，他们的信号没什么他的意义，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葛伯雄势在必行要抓他，因为他的女儿呀、葛润红，啊，也是学习到了这个，他也是个军人，曾经是个军人，后来下海以后呢，一度经商很不善，后来是得到古正山他们的支持，就是古正山他们给了很多钱，贿赂他啊，才使他的这个也挣了很多钱，他也被调查了。葛伯雄早就已经被监视之至，他可能在偶尔的情况之下，可能经过台北的批准来出现啊某一种场合，或者是录一个某一个名字，但是在整体来讲，他已经被调查是没有任何疑问。现在只是说了等待一个宣布的时机，当然你没有正式宣布的时候，当然还是总是有变数的，因为葛伯雄被抓跟这个实在抓还不太一样，第一个是他级别更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被抓，就意味着上届中央军委的基本烂掉了，因为所谓的上届军委实际上就是三个人嘛，一个是这个没有租用的啊，这个名义上的军委主席这个胡锦涛，第二个就是这个葛伯雄，第三个就是徐在浩，其他人其实都相对来讲是配角。如果这两个，一个是服在这个军事的啊，葛伯雄，一个是服在军政的啊，这个徐在浩被抓，那就意味着中央军委就整个烂掉了。其实这个烂掉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央军委全部烂掉了啊。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抓贪官，实际上是贪官抓贪官，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因为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他必定要制定每一个官员都是贪污腐化的，只是形式不同啊，只是手法不同。啊，包括这个刘源在内，他不是通过一个非法的手段，他能够真当上这个上将吗？不可能的嘛，他都是通过他的一个特殊的管道才能上去的。所以呢，在中国现在的框架之下，每一个人 都是不安全的。所以你别看没这个他今天在开会，像张先生讲的，明天可能就被抓掉了，说不定在开会的中间就被抓掉了。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抓贪官的人就不是贪污的，都是贪官抓贪官，都是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戈贝行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等待到这个两会之后，或者两会中间，或者某一天头一宣布出来，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其他人被抓也不要奇怪，抓人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也被抓也不要奇怪啊。所以在整个政治现有的没有法治、没有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打下包票。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上海的惠先生。惠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
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他们这个两会怎么会开的，怎么会不沉闷呢？这个气氛我一眼望去，满朝满台都是贼。
嗯，
那些贼，你说那些官员70%以上，他们是不干净的。那些代表都是富人，富人往外逃，官员保不准明天就被抓起来，所以这个会是开不好的，那全部是作秀。你说今天的会跟两年前的薄熙来那个时候的会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跟那个周永康在的时候会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政权、这个体制已经走向了死亡，他们在演戏，他们似乎看上去好像在忙忙碌碌，其实呢都在做自己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这样下去，那么我们等于是大家都要陪葬，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同意的。所以说，我们期待着有识之士登高一呼，我们通过这一次群体之下，来唤起民众们的一个向新的希望去追求的那个道路，是吧？对这种体制坚决要唾弃。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上海的惠先生。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宇宙好。四个全面，我想说一下四个全面啊。四个全面是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大智慧啊、大布局、大谋略。一方面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贪腐，这个规模之大，力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应该说他继承了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又延续了而不是抛弃了邓小平的实用理性啊。重大事情要摸着石头过河啊，而不是鲁莽贸然行之啊。像刚才那位民进集团的嘉宾是胡说八道，我不完全
啊，宁夏的高先生啊，不要搞人身攻击啊，
从来没有人说你胡说八道。
好，谢谢宁夏的，
所以你也不要说别人胡说八道。
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
听得到吗？
可以。史先生请讲。
啊，中国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由一群无知无耻邪恶的痞子建成，腐朽的框架，虚伪的窗棂，总想越盖越高，却没有广大民众补选的支撑。民主的宪政的腥风徐徐吹来，使这座大厦不停地晃动。心惊胆战的所有者不容一切流氓和吹鼓手利用全国人民的民脂民膏维修这座大厦，使这座大厦始终处于维修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倒下，那也在情理之中。我讲完了，
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现在中国已经由那个多人独裁变成那个个人独裁，无论打多少老虎，都是权力斗争，都是为了巩固习近平自己的个人独裁。现在只有多出那个像财经一样的那个有识之士，从多方面揭露社会的现状，从而唤醒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来倒逼政府。但这肯定是一个那个相当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完了，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在这次两会上我们发现的，就是说根据中纪委网站上登的最近的一些关于亲王的这些这个炒作呢，那么中共的这个官员就是这个是曾庆红的前秘书呢施之宏，他有这样的回答。那么他说呢，这些猜测呢，就关于庆亲王就是曾庆红的这个猜测呢，其实呢是根本就没有根据，是非常可笑的。那么他尤其说了一句，说有些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没有获得有关方面放料的情况之下，就做出这样的报道呢，实在是可笑。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作为中共官员的这个身份做这样的表达、做这样的表白，您有什么看法？
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儿，叫做未料。
嗯，
他说这个说你们说这个庆亲王这个说法啊，没有获得大陆有关部门未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就是说明，至少是说明这个大陆有关部门曾经喂过料。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要这个这一波人要搞掉另一波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境外媒体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这个词儿呢，其实后来我还特地检索了一下喂料，因为我也用过，我写文章也用过这个词儿，我甚至还想，哎，这个词儿是不是我发明的呀？我查查有没有比我更早的，我一查还真有。而且你还想不到这人是谁，
是谁，
这个人居然就是朱明国。我发现朱明国在2016年的6月，他就在南方日报上就讲，他说这个对南方日报要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更好的引导舆论。
嗯，
然后后来到2011年他又说过，他说啊，地方官员要跟上形势，主动跟媒体交朋友，给媒体喂料，皇粮吃不饱，媒体就会找杂粮，杂粮也不给他，媒体就会挖你的绯闻。哎呀，我说这个事儿真是好玩啊，就是哎，这个说来说去，这发明权居然也是一个大贪官发明的。所以啊，现在我看这个真是谁也不要说谁了，这个乌鸦落在猪身上，你给人家喂了料，未必你自己就干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嗯，
至于说这个庆亲王，其实要按我们这个学历史的来说啊，这个历史上这位奕匡这个庆亲王，还居然是个改革派。庆亲王，你别看他这个这么贪腐啊，他是主张宪政的。就像我们这个有的这个高官，他也主张普世价值，但是他的家族照样贪腐，所以我觉得政治主张是政治主张，那个贪腐是贪腐，这是两码事儿。
嗯，
那么这个到底说的是谁？庆亲王说的是谁？我觉得施之宏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是念的稿子，据说。
是的，
所以呢，我想他说这个话，肯定还是有比较强硬的背景，他才敢这样说。也由此看来，这权力斗争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说要干掉谁，说是拿借古讽今说几句就能收拾掉的，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谢谢。
可笑的是施之宏，什么叫搞个跳墙？我们就在施之宏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是曾俊宏的大秘书，而曾俊宏未来会不会被抓，会不会查，我们确实不知道啊。但是曾俊宏有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曾俊宏是周永康的后台，曾俊宏是贺国强的后台，曾俊宏的家族疑似有非常严重的腐败传闻，已经非常之久了，而且很多事已经得到了西方媒体反复调查的这个印证。中国的媒体也暴露了出来很多问题。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柴静被封杀，以及中国人在美国的月子中心被美国联邦政府查封这样的消息。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我是宝申，祝